好，那么我们开始讲这个四福音哈，慢慢大家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四福音的里头范围很广哈，不可能每一个细节告诉你，但是有一些经文当中你曾经去思考的哈，一些在你的经验的里头，基督徒也有一种叫做经验法则，对不对哈？你没有好好读圣经之前，你特别对某一卷书特别有兴趣啊，可能你就会产生你的解经。所以很多人他说我反对读神学哈，我说反对读神学的人自己就有一套神学理论啊，这个都很错误的啊，你自己就是一套神学理论，因为你是有思考的，你会 thinking， 但是你的思考能不能够跟着2000年的圣徒他们在圣经上的思考啊，能够做一个 compare 比较，对不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你发现你读初代教会的啊，教父的这些解经啊，那么不一定每一个解经都是很正确，对不对？当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神也用他们哈、啊。但是从纯粹从认识圣经的启示来讲哈、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竭力的啊，把圣经用正义把它分解清楚啊。这个时候你再进入到所谓的 application， 就是在你的教会的应用、生活上的应用哈、啊。在教会当中，你们听牧师的讲道，一般主日学的啊这个教导。还是比较多在应用方面，因为弟兄姐妹他不想知道这么多分析，对不对？对他们来讲很 boring 啊，他觉得我干嘛要学这么多？我只是希望学到一个东西，立刻对我今天生活上有用就可以了哈、啊。但是对于我们在准备要做神的出口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就需要从一些所谓争论的经文当中，一些传统性的啊经文当中，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七章，奉我的名赶鬼的。啊，到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哎，这什么意思，对不对？啊，这个在教会当中，我相信你们，啊，也大家一查经都会有很多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呢，不一定，啊，不一定就会有一个很正确的答案，到时候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课，神学院要帮你解决的，啊，就是能够在这些的信仰的里头啊，能够来帮助你啊，来认识。好，那么所以我就跟大家说，这个课程啊，它蛮大的课哈、啊，但是呢。我们只能抓一些重点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稍微先写下来，因为我们在录影嘛，对不对啊、哦？那中间打断，因为有一些问题是牵扯到其他书卷的问题，你会发现到是这样，啊，有一些的问题是牵扯到旧约啊，旧约如果你根基不好，哇，那等于是要重新再来啊。那我会知道你的 problem 在哪里，可能我就建议你在以后一些课程当中，你真的要去修了啊，不是学校规定你修你就修啊，是你个人的需要了哈、啊，这样你读圣经的根基才能打得好。啊，所以我就比较啊，从不同方面来帮助你。当然，我知道你们也有些问题啊，我们都是很有限的哈，啊，尽量能够在我们知道的来满足你。不，我们如果啊问题啊暂时还不了解的话，我也会告诉你哈、啊，我回去也会帮你找一些答案哈、啊。这样子，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家谱的研究哈、啊。那么基督降生跟童年的成长哈、啊，今天我们要很快的来看这个家谱的研究。在这个家谱的研究里头呢，其实啊，基本上有三个理论哈、啊，三个理论。那么第一个理论是初代教会的一个理论哈、啊，第一个。那么初代教会理论就用了《生命记》25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的这一个所谓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的规条来做解释哈、啊，特别对于路加的家谱跟这个马太的家谱有非常。多的学者去研究哈，但是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同哈？那么这是一个啊很大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们来看到《生命记》25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哈，这是在旧约的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生命记》第25章哈。好，我们大家来看《生命记》25章，请看第五节哈，啊，《生命记》25章第五节。他说弟兄同居如果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要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个人如果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归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要召那个人来问他说，如果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要当着长老到那个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呸呸， 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都要这样待他啊，在以色列就称为脱鞋之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条啊。那么啊，哎 Rose 你那个声音有开啊，声音有开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规条它到底是怎么认为的哈。如果简单的讲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哈，所以我干脆用图表告诉你哈，这个比较清楚哈。那么简单的讲起来呢，就是第一个啊，就是讲的这个马旦啊，马旦啊，那个图表有些没有画出来的，你现在可以填一填啊。这个马旦娶了妻子叫做以斯帖啊，就是马旦啊，大家先看这个啊，这个荧幕上的哈，荧幕上的哈，那就是马旦呢哈，马旦呢生了这个结婚以后，他的妻子叫以斯帖哈，以斯帖，在你的，请你们用一个讲义夹稍微整理一下哦呀，然后这个马旦呢，他的妻子叫以斯帖啊，以斯帖，对啊，以斯帖，你们应该都有啊，好。那么后来呢，这个以斯帖跟马旦结婚以后啊，马旦跟以斯帖他们是夫妻，后来呢马旦过世了，那么按照第一个的理论，就是初代教父啊他们所认为的，就是这个妻子呢按照生命记第25章我们刚刚所说的一种啊继承的法则，就是啊兄弟过世了，哥哥死了没有后代，弟弟呢就有责任去娶这个妻子啊，娶这个嫂子啦，等于是结了婚了以后呢，生下来的孩子那么就能够继承这个哥哥的这个支派。这个好像有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叫做什么过继啊，你懂我意思啊，好像把一个支派一个男孩子过继过来啊，然后能够让这个支派能够继续的延续啊。像我本来不姓张的啊，我是姓马啊，我后来我过继给舅舅啊，因为舅舅不知道他的后裔还有没有啊，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会过继给张家啊，所以我姓张啊，我的老同学叫我老马，哎，老马就是我高中以前的同学啊，高中以后同学读了大学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我姓马的啊，所以我姓张啊，这个就是在中国人当中也是很普遍的，犹太人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宗族方面非常的看重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后来这个麦基呢就娶了这个以斯帖，就生下来了西里哈。所以第一个在初代教会啊，这个 Africanus 这个人啊，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名字让你再看一下，他就认为这个后来麦基跟这个以斯帖结婚以后就生下了西里啊。但是这里面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第一个没有证实啊，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其实在路加福音的家谱的当中，中间隔了还有两代，一个叫利未，一个叫马塔，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理论，一般来讲呢哈，我们这是初代教会当中所认为的哈，那么我们不是很赞成哈，而且也真的没有什么答案哈。好，这是第一个初代教会 Africanus 这个人哈所提出来的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有人啊用这个方式。那么第二个是1490年的建议哈，这个1490年的建议呢就认为马太是约瑟的家谱啊，马太是约瑟的家谱啊。好，那么路加是玛利亚的家谱。好，那么玛利亚没有兄弟，所以呢约瑟玛利亚结婚以后，约瑟成为玛利亚父亲的这个养子啊，同样的都是用这种过继的方法。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来想法哈。第二个想法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认为马太是约瑟的家谱啊，马太福音是约瑟的家谱啊，写在这里了。那么路加是玛利亚的家谱啊，玛利亚的家谱。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边就记载呢，约瑟啊这个人，他应该是西里的这个孩子哈，但是呢雅各没有这个后裔，所以呢等于是约瑟又是雅各的儿子，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雅各跟西里是不是同为一个弟兄我们不知道，如果雅各是同为弟兄有可能，而且他们的父亲一定要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从家谱 排到最后的时候，马太讲马旦，路加是讲的什么马塔啊，所以搞不清楚哈、啊，所以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啊非常让人来认识的哈、啊，所以对于第二个的建议呢，犹太人也没有啊记载。好好，第二个先等一下，第二个就是约瑟的家谱、玛利亚的家谱哈、啊，先等一下哈、啊。那么第二个人就认为马太是约瑟的家谱，路加是玛利亚的家谱啊，但是犹太人通常不会记载玛利亚的家谱哈、啊，就是不记载女人的家谱。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啊，刚刚讲有点混了啊。第三个他是这样讲的，第三个马太是约瑟的家谱啊，是讲大卫的家谱啊。马太是大卫的家谱，那么路加记载的是实际生父的家谱啊。第三个，马太是讲的大卫的家谱，路加是啊实际生父的家谱啊。啊，那么换句话说，就把马太这个王的家谱。啊，就是从这个君王继承的角度来看了，那么路加呢，就是从的这个生身父亲的角度来看哈、啊。好，那么第三个来看呢，他说马太家谱中的约瑟是出于雅各啊。第三个，他认为马太为什么讲到雅各是约瑟的父亲呢？是因为啊，这个雅各没有后裔啊，那么雅各跟西里是同为一个弟兄，所以呢。这个弟兄呢，就 adopt 了西里的孩子，就是约瑟，也是成为他的孩子啊，就变成约瑟呢是西里的一个生身的父亲。但是从马太的家谱来看，雅各又怎么样领养了约瑟，懂我意思吧？这是第三个哈、啊，我先重新讲一遍哈、啊，这边有点复杂哈、啊。第一个很简单，讲到马旦结婚了以后呢，死掉了，所以妻子嫁给了麦基，麦基生了西里啊，西里后来又结婚了，结果妻子又死掉了，他的妻子又嫁给了雅各，啊，他的亡妻又嫁给雅各，哈、啊，这个很复杂，等于是有两个假设啊，就是结了婚以后丈夫都死掉，两个假设，这是初代教会的讲法。第二种的讲法就是认为马太跟路加呢是两个人的不同的家谱。那么这个马太是约瑟的家谱，路加是记载玛利亚的家谱，这是第二个的认为哈。马太是约瑟的家谱，路加是女人啊，这个妇女啊，玛利亚的家谱。那么第二个的家谱认为呢，这样的认为就产生一个困难了，因为约瑟跟玛利亚哈，对犹太人来讲没有用女人作为主要作为家谱的，没有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困难啊，所以这个假设呢，现在也没有人去相信哈。好，那么第三个是现在大部分人啊，有一些人愿意接受的。第三个认为马太是记在大卫的家谱啊，就是大卫这个君王系列的这个家谱。换句话说，马太的家谱讲到天国的君王是以王位的继承人作为一个主要的哈、啊，是王位的继承人。那么到了这个路加呢，是。真正的约瑟的这个家谱了，换句话说，西里是约瑟的真正的父亲，但是雅各呢没有孩子，雅各跟西里又是同为弟兄啊，这是假设了啊，所以呢，这个雅各呢就 adopt 了约瑟成为他的养子啊，当然这个的假设，第三个的这个假设就要认为雅各跟西里是。同一个兄弟，对不对？如果不同兄弟就不能够去领养他了哈，这是第三个理论哈。好，那么这个家谱事实上如果你要仔细去研究的话哈，其实是很难解释的，三个的目前的理论哈都不完全，而且可以讲说都不是最好的答案哈，不管你用什么解释，而且这个当中路加是二十代，马太福音是十四代，那么这个马太的十四代，特别这个大卫啊，大卫还是 double 还是重复算了一次哈、啊。那么所以事实上呢，啊这个马太的这个手啊写的这个手法呢，啊其实他是要凑合这个十四代的这种写法哈、啊。好，那么你如果要研究家谱的话，不管从第一个的理论，马旦的妻子死掉，麦基娶了，后来生下西里，西里又结婚了，西里又死掉了，结果又嫁给了雅各啊，这个就很复杂，这是初代教会这样讲的啊，结果两个啊都要很多人死去啊，这都是假设啊。第二个的假设，马太是约瑟的家谱，路加是玛利亚的家谱，但是一般来讲 啊，犹太人的观念啊，做家谱没有用女子的作为这个家谱的哈。那么第三个就认为啊，第三个认为马太是君王的家谱，君王继承人的家谱。那么路加是真正约瑟的家谱，但是西里跟雅各是兄弟，所以呢，雅各没有后代啊，没有孩子，因此就 adopt 领养了约瑟哈、啊。那这也是假设，而且还要假设他们这两个弟兄。他们的父亲是不是啊？马旦就是等于马塔，懂我意思吧？哈，所以这是三个理论。好，当然这是让你们知道而已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不管这三个理论哈，到底啊怎么样呢？我们的答案是没有一个正确性的，没有一个正确性。所以，如果你试图要从啊这三种的方式，或是你有自己的看法去研究这个家谱的话，弟兄姐妹就会蛮辛苦的哈。那么，但是家谱它有它的目的性的哈。第一个。家谱啊，马太的家谱是讲到大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出于大卫的弥赛亚啊，这个我们讲到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特别讲到他降生伯利恒啊，一个大卫之城，那么特别啊讲到这个报名上册，这都是神的一个预备啊，他必须要降生在一个啊犹大地啊一个以法他啊一个伯利恒这样的一个啊地方啊，这都是要应验在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言。第二个，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马太来讲的话，是从应许的角度跟君王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就是只有从神学性的解释了，因为神把亚伯拉罕的一个救恩的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他，所以耶稣基督是凭应许道成肉身啊，这个要连到亚伯拉罕的约的上头啊，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那么大卫呢是有大卫之约国度之约，上帝应许他要把这个啊国度啊永远的建立在大卫的身上啊，其实就是指的大卫这个支派啊。那么所以呢马太呢啊他的神学重点应该是这样的去解释，就会比较容易了解。路加是讲到在人类创造的当中耶稣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因为啊亚当犯罪之后，路加是推到亚当，是按照全人类的角度来看。第一个，亚当犯罪了，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因此罪就进入了世界。第二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了，他来顺服成全律法啊，因此把人带到可以带到神的义的里头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路加的家谱，他非常有意思的哈，他就是讲的不知道追溯到亚当，就让我们看见全人类都在亚当之下。都是悖逆之子啊，我们都是在罪中而死。但是推到啊，从这个耶稣的时候，就成为第二个亚当，为顺服之子。那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跟着，因着耶稣的缘故啊，从亚当的咒诅当中脱离出来。所以这个的家谱啊，有它实际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哈、啊。那么耶稣不只为以色列人降世，也是为全人类降世，所以他推到亚当啊的身上。好，那么我们从家谱的里头，事实上我可以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有发了另外一个所谓旧约当中的家谱，请你来看一下了哈，在你的桌上应该有一张哈。那么在旧约的家谱哈，你来看到这一份了哈，这一份。其实我跟大家讲，在马太福音的家谱的当中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属于在旧约路德记里面要来研究的哈。那么这个没有做成那个哈，所以只能这样子让你看了哈。这是一本书，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印呢 啊，我正在做哈。好，那么事实上，你如果要研究家谱哈，非常的重要的，你就发现啊，从亚当夏娃开始一路的塞特是代替啊，那么他的意思是代替，以挪士是求告，公开的敬拜哈。那么挪亚造方舟啊，是讲到救恩的启示。塞特是代替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代替了这个啊亚伯啊，亚伯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被杀了啊。塞特等于是代替，等于是说这个啊敬畏神的家族要从塞特开始来算了。那么法勒的意思是分散啊，这个万国分散，创世纪第十章十一章万国分散啊，为什么要万国分散？因为罪进入到世界里头啊，神要保守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支派的 圣洁，因此要做洁净的工作，做分的工作。因此呢，在法勒的时候呢，啊，万国就分散，变乱语言啊，口音啊，这个是巴别塔，你们都晓得哈。亚伯兰他的妻子是撒拉，不能生育，但是应许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撒，对不对？利百加能不能生啊？好像啊啊，对，利百加好像也是经过以撒的祷告，对不对？啊，祷告了很久啊，结果后来生下了双生子啊，这是创世纪里面都有经文，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哈。啊，到了雅各的时候，你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那么接着就到了以撒，接着把这个约延伸到雅各哈，啊。那么到了雅各以后就生了很多的孩子了啊，两个妻两个妾哈，啊。那么请注意看哈，啊，到了犹大的时候就很特别了，犹大跟他的媳妇他玛氏不是有这个啊，他玛扮成了一个妓女嘛，对不对啊？结果就跟犹大啊产生了这个双生子哈，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哈，啊。其实哈，啊，他玛氏她是一个迦南女子，如果按照迦南的风俗习惯啊，既然公公这样不喜欢他，对不对？老大跟他结婚，老大死了，老二跟他结婚，老二也死了啊，要等着老三要嫁，要来娶她，一直等不到，后来他就扮成一个妓女哈，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玛扮成妓女其实是一个什么？被逼的，懂我是吧？真正的犯罪是谁啊？是犹大，犹大才是真正犯罪，因为犹大如果不逼的话，他玛不会去扮一个妓女。而他玛也不是妓女，对不对？他只是为了要延续这个犹大后裔的支派，扮成了一个妓女哈。好，那么从马太的家谱的里头，你就发现他玛是摆在里头了啊。其实他玛是可以代表一个啊受压迫的一个妇女，但是他对上帝又有信心啊，而且他不愿意离开啊，离开这个神的这个支派啊，就是犹大支派。那么他玛跟犹大产生了这个乱伦的关系啊，那么当然从这个行为的角度来看啊，大家都会觉得他玛不应该，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详细去分析的话，犹大是犯守罪的，是犹大啊，公公犯了守罪啊，所以当犹大听到他玛啊有孩子的时候，不是要把他烧死吗？对不对啊？后来一听，啊，原来这是他的孩子，他就说他比我有义啊，犹大自己说这个是一个义女，他不是啊，故意的要扮成妓女，他明白的，这是他犯罪，他承认他的罪，因为他比我有义嘛啊。那么神就把他玛氏的这个信心呢，就摆在家谱的里头啊。所以马太福音讲到这个他玛氏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的哈。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妇女是受逼迫，但是还是对神有信心。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到了生命记，我们刚刚读25章的时候，就有一个继承法则啊，哥哥死了。没有后代，弟弟要娶这个嫂子，然后延续后代，对不对？路德记里面就讲这个了，路德记非常重要的神学体系了啊，就是讲这个啊所谓的发展。那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goel啊，叫做致敬的亲属，路德记的神学主题。什么叫做goel啊？这个希伯来文goel就是 salvation。你是我的goel，你是我的拯救者。所以当路德跑去跟波阿斯的时候，不是躲在他的啊这个。这个脚下吗？对不对？他说求你用我的衣襟来遮盖我，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一个求婚的意思，是按着神在生命记25章所的定规，今天你可以娶我。从继承的法则来看，婚姻的继承法来讲啊，波阿斯你要娶我啊，他有这个法律的权利，等于是到法院去按铃申告，请你娶我啊，因为你有继承权，懂我是吧？婚姻的继承权的 first priority 当然不是普阿斯，普阿斯是 second priority 第二继承位的啊，非常有意思，这路德记整个都讲。那么其实对于拿俄米来讲，拿俄米是第一个可以去结婚的，因为拿俄米的丈夫也死掉了，他两个孩子也死掉，拿俄米也是寡妇，路德也是寡妇，对不对？如果要结婚应该谁先第一个去结婚？拿俄米应该是，对不起啊，老娘我第一先结婚，哈哈，你要了解这路德记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哈。但是这个拿俄米知道这个，他很爱这个路德，他也愿意把这个 first priority abandon， 告诉路德，路德是外邦女子，她不懂的犹太人的规矩的，就告诉她一个天机，哦，你去那个田里面拾麦穗啊，哇，那我告诉你啊，那是我们的至亲亲属。路德一听才傻了，原来按照犹太人的法律规定来讲，律法规定来讲，这个人是可以来啊娶我的啊，而且拿阿米不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吗？啊，今夜你就下到这个田边哈、啊，去睡在他的这个脚下哈、啊。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非常重要的，这是路德告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婚支派断绝以后，怎么样在死的里头复活的一种方式，让这个支派能够留名哈、啊。到了第四章，你就看到非常重要的这个生命的气息哈、啊，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支派的延续哈、啊、产生。好。那么其实我跟你讲哈，真正的经文显示在生命记二十五章，但是你想想看哈，他玛，我会回过来讲他玛了，在律法还没有颁下来之前，他玛他的心思意念是为了要让犹大支派怎么样继续延续，懂我意思吧？所以他玛他是有意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大最后他宣告他比我有益的原因，因为他的心思意念，他不是一个淫乱的妇女，他不是要做一个妓女，他的意思是要让我这个犹大的支派能够继续在上帝的祝福保守当中能够延续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到他马的时候，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把他马是摆在家谱的里头啊，这里面非常重要哈、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哈、啊，整个的这个家谱里面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狗 L 致敬的亲属。啊，这个狗 L 在马太福音已经讲了，犹大跟他玛。那么到了路德，啊，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路德跟普阿斯也是一样的。普阿斯是 second priority， 普阿斯啊，他屈指一算，脑子一想，哎，不对，还有一个，第一个他可以娶你的，对不对？他说慢一点，那我先跟他谈一谈，看他娶不娶你。他要娶你，那没办法，那这是只有让他娶。如果他不娶，那普阿斯我没问题，我一定娶你啊。所以赶快到了第四章，就找到了。那个 first priority 的啊，那个男的问他要不要娶路德啊，那个人一听娶路德 no problem， 再一听哦娶路德还要买足田产啊，要花点钱财了哈、啊，就说那就算了。好，那么这时候立了合约，接着啊普阿斯跟路德结婚啊，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婚姻。表面是一个婚姻，但是在神学的里头是叫做 goel 致敬的亲属，这个字哈 你们去查一查，叫做 salvation 啊，意思就是啊。在恩典的里头啊，一个断绝支派的人可以靠着这个律法的规条能够延续支派。好，那么整个的路德记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有预表性的哈。那么为什么路德记它很精彩？精彩的原因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一样的啊，弥赛亚耶稣是我们至亲的亲属，我们这一群外邦人啊，我们是因信如同路德一样进入到啊普阿斯的田中啊，但是普阿斯愿意娶我们啊，普阿斯就是有一个类表的作用了啊，就是来表达他为我们付出一个牺牲的代价，耶稣为我们付出一个牺牲的代价啊，然后来买赎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亚当里面的罪人，变成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活人，懂我意思吧？啊，这里面就是讲的一个非常重要，从家谱里面你看到的哈、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家谱的当中哈、啊。其实马太福音的家谱讲君王的家谱，马太福音当中这些的妇女哈、啊，其实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拯救的含义啊，拯救的含义啊，就是让你稍微了解，当然我不能讲很多啊，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我们有一个路德记神学啊，里面全部都是讲这个的哈、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整个的啊路线搞清楚。好，那么另外一个单子你顺便来看一下了，既然讲到这里哈、啊，我就顺便告诉你了哈、啊。因为你要了解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为什么到了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呢，这些的家谱一开始这么重要，除了把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之约带进来以外，但是其实在这个家谱的背后，其实从旧约的里面哈、啊，他就开始来讲了哈、啊。那么简单的讲，在路德记的类表啊，神啊这个普阿斯啊，在一些的神学家就会把它讲到类表是啊，耶稣基督的拯救啊，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普阿斯是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遵行神的话语。那么在世事的黑暗的时期，这个普阿斯还愿意来遵行上帝的话语，非常不简单，愿意让路德到他的田间去拾取麦穗啊，这个很不容易的。他是一个啊诚意的人，他也是一个诚圣的人啊，这一个普阿斯愿意为路德付出这个代价啊。那么 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就好像今天的我们，我们是外邦女子啊，我们都不懂的啊，我们是凭信进入到伯利恒的田地里啊，就好像今天的教会乃是因着信能够蒙到这个恩典啊，因着我们的信碰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来拯救我们，产生的什么？产生的死人可以留名啊！本来这个死人产业不能留的，但是今天死人产业可以留名啊！我们今天可以继承天上的基业。我们在亚当里都必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怎么样？我们复活了啊！懂我意思啊？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寡妇呢，本来是毫无希望的，但是因着神。在旧约当中，申命记二十五章这个恩典的法则啊，让整个这个家族能够复活回来啊。好，那么路德跟普阿斯结婚以后，也产生大卫的先祖，这就是弥赛亚他的家谱啊。所以你从啊这个路德记里面来看哈、啊，从这个他马士来看，非常有意思啊。整个的家谱里面产生非常重要的神学，这个神学是什么？就是。拯救神学、救恩神学啊，就是狗 L， 就是至敬的亲属。所以主耶稣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他来拯救我们啊，他是啊心腹啊，我们是心腹，他是新郎，对不对？新郎跟心腹将来要有婚娶哈、啊，所以这就是在神学里面哈、啊、非常重要的路线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家谱的整个的意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从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来看。啊，是一个应许的系统，借着这个应许的系统，把耶稣基督带进来。以色列人只要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他立刻明白，这个耶稣啊，不是开玩笑的，是原来是他们在旧约当中上帝所应许的那个路线啊，放在他的身上。第二个是救赎的系统啊，我们看见啊，顺服以至于死啊，这里面救赎的系统我们刚刚都讲过了，像他马士啊，这个。路德啊，这一些的人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摆在这些家谱的里头，这是一个拯救的一个家谱啊。好，那么这个拉合是你们都晓得，拉合是一个妓女，对不对？但是拉合在约书亚记有一个重要的宣告，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出埃及的红海分开的见证他都知道，所以拉合可以讲说是一个信心的妇女啊，但是她的行为不好。啊，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来看，这是一个信心的家谱，是君王的家谱，也是信心的家谱，哈、啊，是因信称义的家谱。好，那么因为亚伯拉罕也是蒙了救赎，哈、啊，那么从这个因信称义的角度来看，啊，他是继承信心与亚伯拉罕的信，这个信啊，我们他的人的信都是跟亚伯拉罕完全一样的。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呢？啊，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啊，罗马书。啊，请翻到罗马书看。我们讲到基督教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哈、啊，这个信，其实我们的信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哈、啊，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然后这个信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说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信一定要讲清楚，信有内容跟对象的哈、啊。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人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符号。亚伯拉罕的信的里面有两个非常基本的内容，第一个是死人复活，第二个是死无变有。他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上帝说你会有孩子，对不对？啊，100岁的时候生下来一个孩子以撒。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他经历了什么？死无变有。当以撒长大了以后，神跟他呼召，把你的孩子，你所爱的唯一的孩子献给我啊，在亚摩利地他把他献给了上帝，对不对？啊，结果神其实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啊，这个你们都很清楚这一段的啊很重要的经历。在这个经历里头，他是经历什么？经历一个死而复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来看一看啊。所以你晓得今天我们信仰的经历啊，为什么这个家谱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家谱要把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基础带到人类的当中，是借着上帝的应许啊。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实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有没有看到啊？在我就把经文给你了啊。到了新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哈、啊。就用了亚伯拉罕两个一生当中，从75岁离开乌尔进到迦南， 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在他一生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上帝带领他。你读旧约的时候，因为神正在启示信仰，记住这一点，旧约没有一本什么羊皮卷给你读的，对不对？那是后头才有，摩西五经更早的时候都没有的啊，一直到摩西了以后才有摩西五经出现，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皮卷可以读，可以认识上帝的。那怎么办呢？上帝就亲自跟人显现，用人能够看得见触摸的方式，体会的方式，发生一些事情事件啊，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来体会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今天啊，不是很需要这样，因为我们今天有圣经了嘛，对不对？读了就有让你得救的智慧了啊。所以旧约啊，特别在亚伯拉罕身上，你发现为什么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呢？啊，这个是先天不良了啊，当他们两个老了也生不出来了啊，这后天又失调啊，所以你就发现圣经里面他记载了亚伯拉罕的这个夫妻，就是经历到一个信仰的一个考验啊，这个信心在他的身上，信什么？信上帝是无中生有，信神是死而复活，哇，这个重要了。今天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的信是挂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信不是世上的哲学，这个信不是世上的这些学问，这些什么形上学形下学救不了人类的，我们的信仰是从天而来的，懂我意思吧？那这个是无中生有，地上不会有的啊！不管你读了几个博士，你不可能上天堂的，一样的，贩夫小卒也是一样，伟大的领袖也是一样，最后同样的都要跪在地上接受耶稣认罪悔改，才能够回到天家去哈，所以你就晓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的。那么第二个，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对不对？这是我们信仰的磐石。基督教的信仰是神迹的信仰啊，所以你不管是任何教会，你把它的基本要道拿出来看一看，基本信仰宣告，这些信仰宣告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一个可以用智慧理智去解释的。耶稣是人，耶稣是神，不会解释啊，三位一体不会解释啊，啊，耶稣圣灵怀孕哈，生下了耶稣，第三天死而复活，全部是超越人类的理智啊。所以你晓得，从信仰的一个原则来看，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啊非常特别的信仰，是神迹的信仰啊。好，那么我们就回过来来看一下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因信称义的系统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心是信什么？啊，所以就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你看见两个信仰的大的磐石啊，一个无中生有，一个是死而复活哈。那么他玛、拉和路德也都是因着这样的信啊，蒙到上帝的恩典啊。好，第四个是君王的系统，王权的恢复，神的统治，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刚刚我们都有讲了哈，就不多讲，你们都知道的。那么第五个，从路加的家谱来看，亚当带来死是因为违背律法。但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带来了一个生，因为成全律法，满足神的义，凡信他的，这个义就加在你的身上，满足了啊神在人类身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付出，就是死亡，因为罪人的代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为我们付出死的代价。因此我们从路加福音来看，从一个犯罪的亚当一直进入到一个成全神义的一个耶稣，让我们今天看到一条什么？一条生路啊！今天人类有咒诅，但是咒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有接受耶稣，这才是最重要的哈。好，所以你就了解这个家谱里面其实都有它非常重要属灵的含义哈。好，你们有机会就把家谱呢整理整理啊，就可以起码讲两篇到没问题的哈，因为家谱太重要了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博士跟大西律了哈。那么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呢，有这个东方的博士哈来找去敬拜耶稣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来翻到马太哈。那么这个伯利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我们刚刚其实稍微讲了一点点哈，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哈，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哈。那么当时这些祭司跟民间的文士哈就回答这个西律了。第六节他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啊，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啊，牧养我以色列民。好，那么为什么要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当然有它的原因，因为这是大卫城，对不对？第二个很重要的哈， 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刚刚回到这个家谱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哈，来看一下，当时路德在拿俄米的带领下，路德就跟着拿俄米回到了哪里啊？伯利恒啊。所以我们从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 Betulaham， Bet 这个字是 house， 伯利恒的意思是 house of bread 啊，粮食之仓啊。这个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 laham 阿拉伯语叫做肉啊 ，meat 啊，就是有很多肉可以吃的肉仓啊，啊，可以肉仓哈 啊就是粮仓了啊。如果你可以讲 house of bread 啊，就是粮仓。那么在伯利恒这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的一个拯救，就是致敬的亲属。我刚刚跟你们提过了，因为路德啊跟普阿斯按照神在律法当中一个恩典条例，他们结婚以后。后来成为大卫的先祖啊，使得这个支派能够延续下去。那么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不只是旧约当中的预言是大卫的神，更重要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伯利恒的里头，这个的粮仓啊，原来不只是赐给当地的伯利恒的居民，真正的粮乃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看到没有？耶稣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好，凡信我的就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很简单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从旧约当中哈、啊，我们读旧约哈、啊，千万不要把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延续到耶稣的身上，因为这是启示旧约一个大的目的啊。很多的时候，你把旧约跟耶稣基督关系斩断了以后，你发现只是一个当时的历史故事，那你就失去读圣经最美好的含义了。其实这个伯利恒非常重要的啊，从路德记虽然短短的四章啊，当伯利恒。啊，这个致敬的亲属啊，这个规条被高举起来的时候，拯救被高举的时候，好了，这一个以利米勒的家族就没有灭族，而且可以继续的延续后代，不止延续后代，而且还产生了大卫的先祖，成为王的一个系统。今天你跟我一样的啊，我们在亚当里都是罪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不是君王？是啊，我第一天就讲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个外邦人嘛，哈。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 Goel 他的拯救，我们今天是称作是神的儿女，称作是基督徒。我们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是先知的身份，我们有什么君王的身份？君王就是做服事的嘛。第一天我就讲了，啊，君王就是要在教会当中去做开门、扫地、讲道啊、主日学，这都是君王的操练中的一种，为羊群舍命。啊，诶，当你去这样想的话，你就蛮快乐的啊、哦！原来你们都是君王啊！啊、哦，我们都是做君王的，做操练的职分，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伯利恒的降生的意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降生在伯利恒，真的就是从旧约来看是一个美好的含义，让这个粮食之仓成为什么全世界的粮仓。哇，感谢主啊，非常有意思哈、啊。好，我就把重点告诉你了哈。那么我们看见从普阿斯路德的关系，我们刚刚讲了，这是大卫的故乡，是犹大地区，是犹大族，也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一定要连到这个伯利恒的身上。那么这个博士啊，我们不需要多讲哈、啊，这是当时一个外邦的一个，可以讲说是一个 Machio 一个祭司啊，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恩赐哈、啊，能够为国君解梦，预卜未来哈、啊，这是。这个啊，博士，好，那么这些博士呢，他们看见了耶稣之后，带了三个礼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请看第十一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匍匐拜那个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啊、入香、末药为礼外啊，为礼物来献给这位啊耶稣哈、啊。这个黄金 actually 是代表他的神性哈、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来看一下，当老约翰被囚在拔摩海岛的时候啊，主耶稣亲自跟他显现。那么在显现的当中，主耶稣基督所穿的这个装饰啊，非常的有意思哈、啊。来，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请看十二节哈、啊。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胸，腰间束的什么金带哈、啊，就代表他的万王之王，一个王的表征哈、啊，金啊是一个非常尊贵的 啊、一种金属、啊、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圣至圣所的当中都是金的、啊、圣所至圣所包金的、啊、所以这个金是代表神性。乳香是指的这个圣殿祭司里面祷告所用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0章第6节、啊、以赛亚书、啊、我们稍微看一个经节就可以了、啊、这边、啊、让你很快的了解、啊、通常圣诞节我们都会讲这篇道的、啊来，我们看以赛亚书60章，请看第6节，和合本871页、啊、成群的骆驼必米甸和以法的 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啊、好，那么这边讲到是第60章、啊、第一节就讲到兴起发光、啊、那么其实是遥指的未来的这位弥赛亚、啊，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啊，这个乳香其实是一个圣殿里面啊祷告在用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啊这个我们的君王，他也是我们的祭司啊，这个祭司很重要，祭司是祷告的啊。好，第三个很重要的啊，我们看啊是这个末药啊，这个末药等于是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啊？受苦的仆人为我们来舍命、啊、先知都是在圣殿里被杀的、啊、这是耶稣所说的、啊、他把天国的福音传过来却为我们来受苦、啊、所以最后尼哥底母呢、啊、就用末药来裹裹尸、啊啊、这就是你到后面你看到的一个发展。好，博士大希律这个部分我们不需要讲的太多，占的太多、啊、只是告诉你一些重点、啊、伯利恒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有兴趣多多研究这个伯利恒呢，我相信对你去讲这篇道就有意思了哈。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啊，伯利恒粮食之长，而其实乃是遥指的未来耶稣基督所带来，我是生命的粮，赐给全世界的人啊，凡信他的都能够得饱足啊，非常的好，你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好，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从小到这个生长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比较多啊，这边你们也熟，我们很快的走一下就可以了。请大家看到这个路加福音，请一同翻到第二章来看一下哈、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好，那么在22节就特别讲到，当耶稣基督小的时候，刚刚上升的时候呢，那么都要他的父母亲都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把这个小孩子呢带到耶路撒冷去哈、啊。那么这个摩西的律法洁净的日子哈、啊，这是40天，男婴是40天，女婴啊是另外的一个算法哈、啊。好，那我们先看第21节讲到割礼哈、啊，这个割礼是一个恩约的记号。好，这个割礼我们现在不需要多讲，但是我们翻到利未记里面啊，我们大家一同看第12章。好，我们翻到利未记12章来看一下。好，好，利未记第12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如果有妇人怀孕生男孩，要洁净不期七天哈。好了，第八天给婴孩行割礼哈，这个都做到了哈。路加福音有回应的。”接着生男婴要居家33天，生女婴要居家66天。好，第一个我问你们，这些规条好不好啊？没有，直接讲没关系，你的感觉是什么？
休息
啊，好不好？好不好？好，这是我告诉你，这个叫天定产假，不要搞错了，不是国定，天定，上天定的，主定的，神定的。你要晓得摩西五经的律法颁下来是距离今天主前1445年，3400多年有哪一个民族会有产假公定的？不会有吧，不会有吧，对不对啊？你们这个大家都很明白这个人类的历史大致的发展，真正有产假是20世纪才慢慢产生，还是下半夜，对不对？很多地区还没有啊，你像台湾的山地人，孩子生下来只要是顺产，大概马上就上工了哈，就不会啊那么舒服的。今天比较先进，所谓的先进国家有产假，包括做丈夫的也有产假，因为要照顾妻子嘛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先进国家。我们说这是先进国家的，但是事实上， 整个从利未记第十二章来看，当然上帝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规条让妇女啊能够洁净啊，这个血缘的关系你们都懂，对不对？妇女生完产这个血缘要干净，对她的身体将来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齁，当你去读整个律法的规条，律法是充满上帝的恩慈跟怜悯的，表面是规条好像很严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妇女的话，你想想看，这个等于是让你在家休息啊，不必出门啦、啊。啊，讲不好听有点强迫你，但是事实上是对你的身体好。好，整个律法搬下来的大背景顺便讲一下，以色列的妇女在埃及，请问你是过得很舒服还是不舒服？在生产的时候，法老不是派了两个收生婆要杀男婴吗？对不对啊？法老要灭掉整个以色列族，所以你就晓得哈、啊，以色列人在啊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受逼迫的民族，而且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妇女的压力很大，如果生男婴可能会被杀掉啊，这是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他们在埃及是做什么的？做泥砖啊，他们是合法入境，非法被对待。现在很多是非法入境美国，还要合法对待啊，刚好倒过来啊。但是以色列人是合法入境的 啊，当时约瑟做以色列的宰相嘛，啊，埃及的宰相嘛，对不对？啊，他是明明的把他的父亲雅各带到法老的面前去的啊，这个是埃及都已经定下了规矩，割三地割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啊，就这样还要被法老逼迫啊。啊，所以你就从这个大的背景，经过四代啊，至少是四百年。从这个背景里头，你来想想看，利未记十二章对妇女，我可以告诉你是一个保障。男婴33天，女婴40天，当然有属灵的含义啊。通常讲到女婴66天啊，是因为有这个经期的关系，所以 double 加了倍啊，这是神学解释了哈、啊，没什么没有再也没什么多的解释了。但是从66天跟33天的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其实是什么恩典条例，让以色列的妇女，神要祝福以色列生养众多。请问父母啊，妇女的身体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啊，如果妇女的身体坏掉就不能生孩子了嘛，很简单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从这些角度你去思考这些条文，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是保障妇女生产，好不好啊？现在你不会说不好了吧？啊，如果今天美国政府说妇女生完产可以不需要有产假，啊，一宣告完，旧金山就马上站满妇女出去示威了，很快的，马上就站满了啊，啊，可能你们都要去了，所以你就晓得哈、啊，这是啊，你读圣经你必须要啊，先把我们一种很传统的观念说律法是不好的这种观念先拿掉。啊，这是很大的错误。律法是不好的，耶稣还要来成全啊，啊，那就不需要了嘛。啊，所以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进入到当时的 background 背景里头去思考的时候，这是恩典。啊，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大恩典，让以色列的妇女们因着上帝的定规，她可以跟她的丈夫说：“我要在家休息啊，因为这是上帝的定规。”好，所以我们看见。一样的，这个耶稣的父母呢，不止第八天为耶稣行割礼，同时不洁净有7天，在居家33天，总共是几天？40天啊，33加7嘛，40天啊，就是这样跑出来的哈、啊，非常的有意思哈、啊。所以从这个四十天的当中，你看见这个家庭是一个遵循律法的家庭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耶稣基督去洗礼哈、啊，这是他遵循犹太人的一个定规，洗礼我们后面再讲。好，那么这个主耶稣基督呢，就开始从小长大。这个长大呢，啊，那么当他开始长大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讲到，当时的希律就开始来逼迫这些小孩子，因为他希律王一听这个王生出来，就要开始要杀这个婴孩哈、啊。那么。这里面就用了非常多旧约的预言，特别是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15节啊，啊，跟何西阿书啊，然后跟新约里面做了一个应验的一个对照啊。那么这个对照，我们待会啊再来多多的来思考一下哈、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进到四福音的当中啊，多多的思考。